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是新闻。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星期五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放弃议长一职，并辞去议员工作。他说，长时期的动荡将给众议院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原本计划年底前离开，不过他在众议院共和党保守派的动荡中提前做了决定。自从5年前被共和党人选举出任众议院议长以来，贝纳一直在一系列问题上受到来自党内右派势力的压力。贝纳在星期五的辞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很荣幸在国会任职25年。他还说，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凯文·麦卡锡将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议长。星期五，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位于纽约市中心的麦迪逊花园广场为20000名信徒主持了弥撒。纽约当地大批民众都前来观看78岁的教宗在主持弥撒前乘车穿过中央公园，而教宗则向欢呼和鼓掌的众多民众挥手致意。当天早些时候，教宗走访了位于纽约市东哈勒姆地区的圣母天使女王学校，期间他对学生用西班牙语发表了谈话，同时还查看了他们的作业，并对他们说，学校可以成为他们第二个家。教宗星期五早上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时，告诫各国总统和总理，在抗击气候变化和贫困，以及保护难民免遭战乱之苦方面，充分展示出领导能力。他还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牢固的措施，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尽可能快地结束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排斥现象。教宗同时呼吁各方竭尽全力避免战争。他称战争是对所有权利的否定，并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冲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两国政府不会进行或明知故犯的支持对知识产权、商业贸易机密进行网络盗窃，这个问题是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私下会谈，他在之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进步，但是我必须坚持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习近平对记者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强调北京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盗窃。他说，中国强烈反对网络黑客行为，但是我们需要停止对抗，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白宫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打击网络犯罪和相关问题的高层联合对话机制。双方另有一个分歧领域，就是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领土声称的主权。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习近平维护北京声称的领土主权，并表示在那里人工岛上的建筑工程并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并且强调中国不打算将其军事化。美方要求中国停止这些活动，称这与国际公约不符，并带来引发地区冲突的风险。本周早些时候，习近平对《华尔街日报》表示，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星期五在位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表示，难民危机这一问题的关键应当是从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着手。另一方面，克罗地亚在星期五的时候解除了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边界地带实施的限制性措施。最近一些天来，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的难民有大约60000人，他们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国家。欧盟一位官员表示，难民危机只有在欧盟各国共同努力下才有望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欧盟主席图斯克说，欧洲各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开始呈现有可能达成某种共识的迹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呢， Grandpa 做了个木哨，吹出来的声音啊，很像火车汽笛声。在玩具公司工作的孙女 Susan 觉得很好玩，就要把木哨借来带到公司去，看看能否在这个木哨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产品。
在这一讲里， Susan 的妈妈 Ellen 和 Grandpa 在家里等着 Susan 回家吃晚饭，而这一天呢，正是 Susan 在公司向有关人员介绍木哨的日子。
Grandpa 和 Ellen 都急于知道玩具公司会不会对这个简单的玩具感兴趣呢？过了一会儿， Susan 终于回家了。她给 Grandpa 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erfect, P-E-R-F-E-C-T. Perfect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动词，意思是使完美或改善。大家要注意这个词的读法，重音要放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 如果呢重音是在第一个音节上， perfect， 那就是形容词了，意思也是十分完美的意思。
Jump, J-U-M-P, jump， 动词，意思是跳，跳跃。
Track, T-R-A-C-K, track是名词，意思是轨道、途径。
Meatloaf, M-E-A-T-L-O-A-F, meatloaf, 名词，意思是肉糜糕、肉馅糕，这是用肉末和其他一些配料烤制而成的，通常作为主菜。
Smart, S-M-A-R-T, smart 是形容词，意思是聪明的、机智的。
Profit, P-R-O-F-I-T, profit, 名词，意思是利润、好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然后给大家讲解。这第一段课文呢，是 Grandpa 和儿媳 Ellen 在谈论穆少的事儿。他们同时也在等待孙女儿 Susan 回家一起吃晚饭。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Oh, 你好 Grandpa. 我几乎忘记了你在地下室里。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我一直在工作，就是想办法改进我这个火车汽笛木哨。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我以为它已经非常好了。Susan 吹给我听过。
And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怎么样？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我觉得好像是一列火车脱轨，直冲着我们家的房子撞过来了。
Good.
好
It's a great toy.
是个很棒的玩具。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哎，晚饭的味道闻起来挺香啊。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肉馅儿糕和烤土豆已经都做好了，我们就等 Susan 了，她一会儿就会到。
Grandpa 一个人在地下室继续改进他做的木哨 Perfecting the wooden train whistle Perfect 在这里是动词意思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精益求精例如啊，一个学生英语学得不错老师鼓励他在努力提高口语能力老师就这样对他说 Work more to perfect your spoken English 要注意这里的 perfect 是动词啊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perfect
而 Ellen 说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我以为那木哨已经很好了这里的 perfect 是形容词重音呢要放在前面的音节上 perfect 另外我们知道形容词啊大都有比较级形式例如 good better best 好更好最好 bigBigger, biggest, 大，更大，最大。但是没有人说 more perfect, 因为啊，从逻辑上来说 ,perfect 这个词的本意是十分完美，这啊，已经属于最高级形式了。
Ellen 说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按照字面上来翻译，这句话的意思是 ,Susan 向我做了展示。实际上就是 Susan 吹给我听了。
火车脱轨，英文呢是 jump the track。jump 是跳 ，track 是火车轨道。jump the track 从字面来解释呢，就是跳出了轨道，实际就是脱轨。另外呢，也可以用 rail 这个词来代替 track。jump the track 和 jump the rail 是一样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告诉 Ellen, Susan 今天要在公司介绍她做的火车汽笛哨，看公司是否愿意利用这些玩具。Ellen 也觉得 Susan 的想法不错。Grandpa 看来满心希望 Susan 的公司能采纳利用这个木哨做玩具。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你知道今天是他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对，他告诉我了，不知道他们是否会接受你的想法。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我对 Susan 说了。火车汽笛哨啊，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玩具，可是他说那样才叫棒呢，它能让小孩发挥想象力。
Hmm,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让儿童发挥想象力，她这个想法不错。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她的想法太棒了，我告诉你啊，那个女孩啊，真聪明。那是他在玩具业做得那么成功的原因。
嗯哼，
嗯。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他知道什么是好主意。
Like your whistle?
像你做的哨。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我倒不在乎今天的会议有什么结果，只是...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Grandpa, 听起来你好像挺在乎啊。
Grandpa 说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今天呢是她在玩具公司介绍我的汽笛哨的日子。这里日子是一个特定的一天，所以呢要在前面加定冠词 the,T-H-E。再比如说今天是我们都去为慈善活动做义工的日子，那英文就是 Today is the day all of us volunteer for the charity event.
但是有的时候啊，在 day 前面是不用定冠词 the。例如，美国有一句俗话说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人人都会有机会的。
下面啊，我也来讲解一个简单的词 ，buy， b u y。这是购买或买的意思，买辆汽车 buy a car。但是用 buy 的时候啊，不一定全都是买什么具体的东西。比方说 ，Alan 说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这个时候啊 ，buy 的意思就是接受。Alan 的意思是不知道公司会不会接受你的想法。
对，有一次啊，我在高速公路上开汽车的时候开得太快了，被警察给拦下来。我使劲向警察解释啊，我是急着去医院看一个朋友，但是他不相信啊。The police didn't buy my explanation. 这警察不相信我的解释。在这里呢 ，buy 就不是买东西的买，而是相信或者接受。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 ，Susan 终于回到家了。他一进门就向 Grandpa 表示歉意，因为公司决定不采纳火车汽笛哨这个玩具。 Grandpa 说没关系，反正他原来做木哨也不是为了卖钱。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那他们要是想要它，当然好了。不过如果他们不要也没有关系，我就是喜欢做这些事儿。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那一定是 Susan.
Hi, Grandpa. Hi, Mom.
你好 ，Grandpa. 你好，妈妈。
Hello, dear.
你好，亲爱的。
Grandpa, I'm sorry.
Grandpa, 对不起。
Now,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有什么对不起的事儿了？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他们不要你的木哨。
Well, that's okay.
哦，没关系。
I really tried.
我真的努力争取了。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我肯定你争取了。不过我做这些事儿从来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好玩。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当然啦，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个哨，只不过他们认为它不适合今年的玩具市场。
Grandpa 嘴上说不在乎，但是心里啊多少还是有些希望自己做的木哨呢能被玩具公司采用。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如果他们要，那当然好了。It would be, 而不是 it will be, 表示说话的人虽然有这个愿望，但是认为这不大可能发生。如果一个孩子说 It would be nice if my dad could let me use his car for 3 weeks. 要是我爸能让我用他的汽车3个星期，那就太好了。但是啊，这孩子对此不抱多大希望，因为他知道这不可能。
Grandpa 和 Ellen 正说着话， Susan 到家了。一进门啊，他就先向 Grandpa 表示歉意。他说 I'm sorry。 Sorry 是一个很简单的词，大家都知道是表示对不起，往往呢是为了说错了话或者做错了事表示歉意。
但是 sorry 这个词还有别的用途，比如你要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得知朋友家里有亲人去世或者其他不幸的事，你都可以说 I'm sorry to hear that， 听到这消息我很遗憾。不过课文里的 Susan 是真的觉得有些对不住 Grandpa， 让他失望了。 Susan 解释说 I really tried。 Try 是努力的意思，用过去式表示已经努力了，通常都是在事情没有做好，目标没有实现之后说这样的话。
Grandpa 也真的觉得没太大关系，反正他从来也不是为了赚取利润而制作火车汽笛木哨的。 For profit， 为了利润。 For profit organization 是盈利组织，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非盈利组织。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Grandpa 安慰 Susan 要他不必太介意，然后呢就吹响了汽笛哨，叫 Philip 下来吃晚饭。这让 Philip 觉得自己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没关系，你已经尽力而为了。
I did.
我是尽了力了。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哎，咱们吃饭吧，你不饿吗？
I sure am.Where's Dad?
我当然饿了。爸爸呢？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他在楼上休息呢。他昨天在医院一夜没睡觉，就是累了。但是晚饭已经做好了，你要不要叫他？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我来叫他，就像他小时候我叫他那样，来吃饭吧，儿子。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Hey, 那是我想的那件东西吗？是我原来的那个火车汽笛哨吗？它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这哨毕竟可能还是有用处的啊。
Grandpa 对 Susan 说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你已经尽力而为了。你刚才说你的朋友一直在争取被提升，但是没有成功。他可以说呀 I did the best I could.
Now I'll do my best to explain the word up. 现在啊，让我来尽力解释一下 up.这个词我们以前讲过， up 作为副词可以跟在不少动词的后面来表示加强语气，但是 up 在单独使用的时候呢，意思通常是上或向上的。 Ellen 说 Philip 在楼上休息，因为他在医院一个晚上没睡。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这里的 up 是指没有睡觉。 To be up有时候呢也会说 to sit up， 可以翻译成熬夜。
Grandpa 一声哨响， Philip 就下来吃晚饭了。这哨声把他带回到童年时代。 Philip 说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他让我觉得我又回到了7岁的时候。 Make someone feel， 使某人感到感觉怎么样。
After all 是毕竟的意思。Mary went back to England after all. Mary 毕竟还是回英国去了。It didn't rain after all. 天最终还是没下雨。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hi, Grandpa. I almost forgot you were down in the basement.
I've been working, perfecting my wooden train whistle.
I thought it was already perfect. Susan gave me a demonstration.
And what do you think?
I thought perhaps a train had jumped the track and was headed straight for our house.
Good.
It's a great toy.
Dinner smells delicious.
Meatloaf and baked potatoes. It's all ready. We're just waiting for Susan. She should be here any minute.
You know, today was the day she presented my whistle to the toy company.
Yes, she told me. I wonder if they'll buy your idea.
I said something to Susan about a train whistle being just a simple toy. But she said, that's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She had a good thought.
She had a great thought. I tell you, that girl is smart. There's a reason she's so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She knows a good idea when she sees one.
Like your whistle?
Not that I care what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today, but...
Grandpa, it sounds as if you care.
Well, it would be nice if they wanted it. But if they don't, that's okay. I just enjoy making them.
That must be Susan right now.
Hi, Grandpa. Hi, Mom.
Hello, dear.
Grandpa, I'm sorry.
No, what's there to be sorry about?
They didn't want your wooden toy.
Well, that's okay.
I really tried.
I'm sure you did. But I never really made those whistles for profit. I just made them for the fun of it.
Of course, everyone liked the whistle, but they didn't think it was right for this year's toy market.
That's all right. You did the best you could.
I did.
Let's go eat. Aren't you hungry?
I sure am. Where's Dad?
He's upstairs, resting. He was up all night at the hospital. He's just tired. But dinner's ready. Why don't you call him?
I'll call him, just the way I did when he was young. Come to dinner, son.
Hey, is that what I think it is? Is that my old train whistle? It makes me feel as if I'm 7 years old again.
Maybe this whistle is useful after all.
What were Grandpa and Ellen doing at home? They were waiting for Susan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What did Grandpa say about Susan? He said she is smart, and that's why she is successful in the toy business. Had Grandpa ever thought of making the whistle for profit? No, he just made the whistle for the fun of it. What news did Susan bring back? The company didn't think the whistle was right for the market. Was the whistle still useful to Grandpa? Yes,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and his son Philip came down to dinn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五十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美国众议院议长贝纳星期五宣布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放弃议长一职，并辞去议员工作。他说，长期的动荡给众议院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这位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人原计划在年底前离开，不过他在众议院和保守派的动荡中提前做出了决定。自从五年前被共和党人选举出任众议院议长以来，贝纳一直在一系列问题上受到来自共和党内部右翼派系的压力。贝纳在星期五的新闻辞职发布会上表示，很荣幸在国会任职25年。他还说，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凯文·麦凯西将成为一个非常好的议长。星期五，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位于纽约市中心麦迪逊花园广场为20000名信徒主持了弥撒。纽约当地大批民众都前来观看78岁的教宗在主持弥撒前乘车穿过中央公园，而教宗则向欢呼和鼓掌的民众挥手致意。当天早些时候，教宗走访了位于纽约市东哈莱姆地的圣母天使女王学校，期间他对学生用西班牙语发表了谈话，同时还查看了他们的作业，并对他们说学校可以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教宗星期五早上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告诫各国总理和总统在抗击气候变化的以及贫困、保护难民免遭战乱方面充分展示领导能力。他还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牢固的措施，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尽可能快地结束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排斥现象。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两国政府不进行或明知故犯的支持对知识产权或商业贸易机密进行网络盗窃。这个问题是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私下会谈，他在之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进步，但是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习近平对记者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并强调北京反对任何形式的网络盗窃。他说，中国强烈反对网络黑客行为，但是我们需要停止对抗，不要把这个问题政治化。白宫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打击网络犯罪和相关问题的高层联合对话机制。双方另有一个分歧的领域是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领土声称的主权。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习近平维护北京声称的领土主权，并表示在那里人工岛上建筑并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并且强调中国不打算将其军事化。美方要求中国停止这些活动，称这与国际公约不符，并引发地区的冲突的风险。斯洛文尼亚总理采拉尔星期五在与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表示，难民危机不仅仅存在于欧洲，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他说，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应当是从造成这一危机的根源着手。另一方面，克罗地亚在星期五的时候解除了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边界地带实施的限制性措施。最近一些天来，从塞尔维亚进入克罗地亚的难民有大约60000人，他们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国家。欧盟一位官员表示，难民危机只有在欧洲各国共同努力下才有望得到解决。瑞士当局星期五宣布对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展开刑事犯罪调查，以确定布拉特是否滥用了国际足联的款项。瑞士司法部长办公室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办公室已经被搜查，而且瑞士政府方面已经取走了一些相关的数据和材料。现年79岁的布拉特之前已经宣布要将在明年2月辞去国际足联一职。之前已经有关于国际足联内部一些高级行政官员受贿的指控。各位听众，以上是新闻，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中方对习近平的这次出访寄予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促进中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官媒也开始为访问造势热身。然而，西方舆论和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在当前中国股市动荡、货币贬值、经济下滑、政不通、人不和，通过大阅兵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与周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加强对公民自由和言论的管控，镇压维权律师和宗教人士的大气氛下，习近平的访问并不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在美国总统大选竞选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各路竞选人都把中国当局当成抨击对象，而两国关系在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主权、人权、经贸等领域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期待这次访问能够减少和美方的分歧与摩擦，稳定和发展两国关系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士对这次访问存在的障碍和可能的成果进行展望，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电话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现在我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在美国有很多的媒体和美国的中国观察人士、中国问题专家都认为，习近平访问美国的这次的时机，也就是我们在导语当中所说的天时，并不是最理想的，因为现在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局势都不是很好，而且习近平作为强人的他的这种威信以及他的威望最近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如您所说，这些问题呢其实都存在。我想呢，他实际上还是想通过这一次的访美取得一些成果，然后来加强他在国内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的掌控能力。因为这个如果他空着手从美国回来，这个形势可能会更不好。所以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最近这一段，虽然我们看啊，一个是美国的这些中国专家对中共的政权有很多批评，然后美国的这些高官也对这个中共现在就是对经济的这个掌控能力也提出质疑，但是呢这个现在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国一感冒，美国也在打喷嚏。那么中国作为一个体量非常大的啊，这么一个经济体来讲，就是中国如果经济下滑，有可能也会连带的，就是连累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经济。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到底对中国是，施以援手，或者是，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还是完全就是不合作？我觉得这个可能美国政府它需要综合的考量，就是作为美国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取什么样的态度？所以呢，以往呢，可能这个，很多年，自从尼克松访华以来啊，美国一直试图对中国采取一种安抚的政策，然后呢，希望通过安抚，通过对 让中国融入这个世界的经济，融入这个人类的这种文明的主流，通过这种方式来这个对这个中共的政权进行一些个被他们认为说成和平演变的那种东西。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要注意到，中共还是有一些是可变量，有一些是不变量。像这个坚持这个一党专政这一点，我想是一个不变量。那么可变量当然就是有一些个经济上的这个改革，然后呢有一些跟西方的一些外交上的这个妥协，这些都是可能做出的。但是呢，我想可能基本上来讲，中共这个作为他要永远执政和这个和这个这种反西方的意识形态这方面可能很难改变。
嗯，
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习先生试图通过访美来这个获取他所要的东西，但是很有可能呢他会比较失望。这个确实他现在的时机来讲不是很好，他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觉得他在国际和国内都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嗯，
确实如此。谢谢
和平先生，你能不能从这个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等一会儿我们要再谈谈美国的这边的形势，这边的情况。那么现在先请你从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这大局的形势，以及习近平掌控全局的能力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时机。
我觉得习近平从技术的程度来讲，他要完成一个比较顺利的这个访美这个日程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中美双方都是在一种严厉的保护壳下啊，就是所进行的一次访问，所有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日程都有一个程序性的安排，所以产生意味的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基本上这个应该顺利完成这个议事日程。但是中美关系最根本的问题的一个改变的时代其实已经来临了。那么就是说呢，在70年代开始所奠定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现在已经丧失了。原来中美关系战略的建立的一个基本上的战略的一个共识，或者是站在美国的方面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说呢，第一要利用这个中国来牵制这个苏联，让苏联不要成为一个更强大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那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和全球的这个战略的考虑，所以当时后来就想仰仗这个跟中国的合作啊，抑制这个苏联的发展。那么这个战略很显然现在毫无价值了啊，而且后来事实的判断基本上证明尼克森和的是这个基辛格他们所订立的这个战略是错的。第二个是这个他们认为一个开放的一个更自由经济的一个这个中国会更多的这个引爆世界的这个主流文明。一定程度上中国现在的民智是开放了很多，一定程度上中国的这个经济或者是这个对外改革开放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变化，但是从更大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中国的这种变化又强化了这个体制本身的这个硬化的程度，所以这样的话对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实力的增长回过头来讲对美国的这个价值美国的这个利益形成了这个挑战。所以中美关系的这个战略支点丧失了以后，不管奥巴马多么有魅力，不管习近平有多么大的努力，那不是说仅仅是一个继续性的冲突，在邓小平时期，在这个胡锦涛时期，在江泽民时期，我们往往会看到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有很多矛盾，有很多冲突有很多摩擦，但是呢通过一些访问，通过一些会谈那么有一些继续性的问题就达成了共识，因为中美关系大体上就没有出现了这个冲突。我并不是说现在中美关系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冲突的立即的可能性，但是中美关系因为失去了这个战略的基本支点，所以使这个讨论技术问题变得没有多大意义。 无论是中美之间就这个网络的安全，还是这个贸易之间的某一些平衡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啊达成某一些啊这个进展，我觉得都没办法啊这个奠定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啊。那么但是对于双方来讲呢，都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彼此都没有准备好啊。那么站在中国的这个方面，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一方面是它有经济实力，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另一方面经济又出现了啊非常严重的这些问题，至少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危机。那么政治上内在更加浑沉啊，不是因为呢这个反腐败会带来了一个更亲民的一个政治啊，这个所以有很多的疑惑，有很多的怀疑，有很多的这个混乱，没有心思，或者说呢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心理准备，到底应该建立一个啊怎么样的中美关系。新兴大国关系这个听起来这个很好听，但实际上操作上呢就有很大的问题。你到底是基于一等这个实力政治啊，就是我很有实力，我要跟你美国平分天下，还是认为呢我服等于你美国一霸天下，我不挑战你的霸主地位，我们进行某一等这个合作关系？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不确定的，因为一方面中国的一些政治学者或者智库就认为我们对美国不要那么客气，因为美国就是个利益外交政治，那么我们有一些实力啊，有一些能力就不需要这个完全受制于这个美国啊。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呢，就是又注意到了美国除了实力外交以外，它还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个更重要的价值就是全球的和平环境，对人权的尊重和政治的这个文明的程度，也就是自由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等等等等，这些价值在美国的这个外交方面是更高的层次，是一等更高的层次。所以中国的这个对美的这个外交政策，实际上也是处于一等啊混沌不清楚的一个状况。
嗯，好的。
但他对于他来讲，我讲一句话，就对于他来讲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美国也没有想清楚，美国不知道要改变肯定很显然基辛格和这个尼克森他们所建立这个外交战略是错的，而且证明是错的，但是新的外交关系应该怎么建立，现在实际上美国也没有想清楚。所以这个基本上大体上是一个顺利的访问，但是很难奠定未来中美关系的一个访问。
是张立凡先生在这次访问之前呢，美国还有其他的西方观察人士对中国目前的人权和自由的状况相当的关注，因为在习近平三年以前就任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际，国外有很多人呢对习近平还抱有希望，认为他是从基层上来的这么一个干部，而且他的家庭背景、他的社会接触等等，可能会引导他对中国社会采取更加开明的一种态度。但是到现在为止呢，很多人感觉失望，因为中国目前对宗教人士、维权人士的打压仍然在持续。而且在这次访问之前，很多人曾经希望习近平有可能会释放一些比较高调的这些维权人士，包括朴志强或者高瑜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只释放了郭玉闪，就是北京船只型研究所的创始人和负责人郭玉闪。您对中国目前的人权和自由这方面的现状有什么评价？
我估计就是在当然这个在这个访问美国之前啊，肯定会有一些姿态。那么这种姿态呢，到底到什么程度？因为本来这个抓的这些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人质，也是谈判的筹码，所以呢，那么有一些可能在这个访问之前为了营造气氛，那么就可以放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好像美国方面也暂时停止这个，就是暂不对这个中国的黑客袭击采取报复，也好像双方为了营造一个这个访问期间的氛围吧，可能都会做一些让步。那么到底真正的可能博弈也可能要到，就是到这个到了美国之后，这个双方在谈判过程中可能做一些讨价还价，那么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的人权状况以及一些个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这个 他们的命运就有可能变成博弈的筹码啊，一些媒体人等等啊，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我们还要看一看。
嗯，
因为毕竟在这个习先生访美之前，我此前也谈到，就是在大阅兵之后，中共也在调整他们自己的政策和步伐，因为可能他们已经意识到现在这个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都有相当的危机，他们有很多预期的目标没有达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如出台了一些个新的政策，或者是比如说关于这个什么这个律师工作会议，比如什么像这个像这个关于这个文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特别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王岐山关于这个合法性概念的提出。那么到底这些东西它后面要打什么牌，我们现在不清楚，但是呢，我觉得他们也在营造一种气氛。当然了，这种事情在访美结束以后，可能拿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以后，那么有些可能会兑现，有些也不见得会兑现。所以我觉得现在总体上来讲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做各种的姿态，然后呢，也有可能变，也有可能不变，所以这个呢，要看这七天的访问过程中，尤其是这四天在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接触过程中，究竟会有哪些东西达成双方的妥协，这个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谢谢。
好的。所谓地利，无外乎就是和对方接触的时候，你是不是具有地理、历史这方面的优势？我们知道，目前呢，在美国不仅仅美国政府、美国的政客，乃至美国的普通的民众对中国的问题都非常的关心，特别是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人权状况、中国黑客攻击美国网络等等这些问题，美国民众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心中国的事务，因为中国发生的一切，就像刚才张立凡先生所说的，中国感冒，美国也会打喷嚏，都会受到影响。那么，你认为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是不是具有地利之便？
我们看看他的这个行程，就很清晰，可以看到了，这个习近平的在访美，他没有真正的这个头部性的日期。他选择这个西雅图作为第一个点，他是具有传统的惯性，无论是邓小平啊，这个江泽民、胡锦涛都要去到西雅图访问，是因为西雅图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点。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就可以发现他没有头部性，你搞了半天就是还是找一些资本家来啊，这个我给你做一点生意，搞一点订单，然后呢跟你合伙一些关系，没有新的这个头部出发点。等他选择的这个地点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还是沿着原来的这个路线走下去，实际上中美关系已经产生了本质性的这个变化，但是呢，他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前面一开始就讲了，中美关系都没有走到这个突破点的这种真正的新的起点、新的突破点没有找到。第二个是他把这个联合国，实际上在几天访问了，他在这个华盛顿的时间还少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期间。联合国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和平的外交的这个论坛，但是它并不像中国人所期望的一个好像是比中国和美国更大的一个组织，更权威的组织。所以我注意到很有意思，中国人最喜欢印的一个招牌，很多骗子在纽约最喜欢的一个招牌就是联合国啊，就是好像我在联合国旁边酒店开一个会，我就是联合国认可了，或者是打造各种各样的联合国的招牌。当我们知道其实联合国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非常低效率的大家都可以讲话的这么一个场合，那么习近平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来在联合国的这个活动，就很显示呢降低了他这个访美的这个重要性啊，就利用联合国来补 啊，联合国你当然可以进行很多多边外交，什么进这个外长，进那个外长，进这个总理，进那个总统，但是这个东西冲淡了你访美的这个重要性啊！你在美国就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晚宴啊，很隆重的晚宴啊，一个很有礼貌性的、礼节性的代表这个最高规格的这个礼炮，但是呢，你没有像以前一样的啊，有一个演讲啊，在某一个选择一个大学。一般来讲，国事访问的总统找一个大学去演讲，接受什么人日学位，表达自己的一个政治理念啊，那个是在美国民政呢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嗯，
那以前江泽民跑到夏威游泳啊，这个邓小平拿出个牛仔帽啊，这都是啊，还有江泽民去惠城呐啊，去自由镇那些地方去参观呐、啊，去威廉斯堡啊啊，这里尤其是邓小平当时在表现出来的等等。对美国文化的一等欣赏啊，一等喜爱，是给老百姓就是说传递的信息是很强烈的。那么很显然，这一次这个习近平把这个东西降低了啊，就跑到这个西雅图附近的一个中学去访问一下，这样的话传递去一等作为一个大国领袖，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国事访问，它的力量就降低了。还是我回到原来的一个老话题，不管天时地利人和，在现在的这种中美框架之下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所以这是习近平运气不好，这也是奥巴马运气不好。而且很奇怪是，这一次是回访啊，就是因为奥巴马访问了中国，那么这个习近平作为礼节性的访问美国，或者是奥巴马作为一个礼节性的欢迎他啊，那么都是一等总统的一等任期的一等幕期来接受这个中国领导访问，就像上一次这个江泽民一样的访问的美国，很艰难的搞了一个中美关系的叫做战略伙伴关系，就是阿巴克林顿一下台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提及一个是战略性的伙伴关系，我不知道这一次在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当然可以表示这个东西，美国能不能接受或者这种接不接受不知道，但是即算是接受了，即使我出现了这个词也没有用的，因为阿巴马的这个外交政策很快就要结束了。
是，好，张立凡先生，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呢，还有一个非常巧合的东西，就是美国现在总统大选的竞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到现在为止已经举办了好几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而很多的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都对中国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甚至可以说是抨击，在中国的中美的网络安全，中国黑客攻击美国政府以及美国商家的网站，窃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中国举行大阅兵，中国外交的这种趋向明显的偏向于俄罗斯等等等等，都提出非常强烈的批评。您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竞选活动对习近平的访问有哪些不利的因素？
我觉得当然是不利，因为这个等于现在中国是一个这个在竞选中中国是一个这个明显的一个靶子，就是所有对这个对奥巴马这个和对中美关系的这种批评都会集中在这个时刻爆发，那么这个呢也没法怪这个美国，我觉得为什么呢，这个是中国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现任的领导人他上任以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就是俄罗斯，然后呢他向俄罗斯示好，而且他还说，他说他和这个他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
好，我们希望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访问呢，至少在美国可以看到一些好看的东西，吃到一些好吃的东西。好，今天是大家谈节目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关注从习近平访美看两国关系的局限，请您到时收听收看，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